我们这一次的属灵追求，我们越过越感谢主，这是主给我们的莫大的恩惠。我自己也是这样一个软弱的见证。我在九月份在台湾，我赶紧清早晚上找出所有空闲的时间在写那个纲要，在写那个笔记啊。我也给弟兄姊妹说，因为台湾弟兄姊妹追求的，他们心里非常火热追求，我说我和你们同步追求。到后来我想一想，真不是同步，因为那个时候我的灵里有个感觉是为着大家写的，所以也很赶啊，也很用力。因为台湾这次去特别忙啊，早晨早起一点，晚上晚睡一点，其实我是为着大家的写的。所以也以赛亚书写完，写到最后的时候，我就梦到光照了啊！你又何人同步？你得的益处还没有人大。所以这次要写耶利米，我是为我自己写的，我也在追求，我也在诵读这耶利米书，在我身上的帮助太大。耶利米是那么宝贝一个先知，耶利米书是那么宝贝一本书，但是耶利米比以赛亚要难读。以赛亚书字里行间都是荣耀，知道吗？稍微有一点属灵知识和生命的人，很容易从以赛亚书里面读出这一本书受到基督的旗帜，是荣耀基督的旗帜，从一章到六十六章那么荣耀。但是耶利米很难读，耶利米书到底说什么呢？它的题目是什么呢？我写一个为着属灵实际的坚造坚立。但是这句话的确是耶利米书的题目，但是我们先要明白为什么这本书是说属灵实际的建造。所以没有讲耶利米的纲要之前，我们先要讲一个总论，整个耶利米书，而把这些话听懂了，我们就得到 key 一个钥匙，可以一把一把这个门开进去啊，能够把耶利米书的宝贵，他所传给我们的信息，他给指给我们的生命的道路能够完全得到。所以我们一件事我们要知道，耶利米的时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整个以色列国他们就是预表教会，我们神的子民，神的国啊，神的国的表号是以色列国，神的国的实际是今天我们神的儿女，实在说神国的荣耀的见证，这是昙花一现的。大卫起来了，大卫时代没有可比的，所以大卫所建立的美好的见证，荣耀国度的见证，没有可比的。所以神一直曾经说，大卫之前没有大卫，大卫之后无人像大卫。那大卫的君王之分是最荣耀的之分，他特别来表现天上的君王，征战德国而建立了国度侍奉的制度。大卫是个了不起的人，而大卫过去了，所罗门起来了，把圣殿盖起来，到这里是一个见证的高峰了。圣殿是信仰的中心，而圣殿是敬拜的中心。所罗门还没有过去，到了下半段的时候，所罗门已经失败了，荒凉已经进入神的国度了。所罗门不像大卫，大卫这个走十字架道路的人，所以这个人都临死越顾越好啊。所罗门是个承受国家的人，他没有那样深刻的十字架生命在他身上，他是个才华，可能大卫都赶不上他啊，他那个学问，他的智慧啊，就是那样的一个君王，是平安的君王。大卫是个征战的君王，所以所罗门到不过很过不了多久，那个偶像外邦的女子都进了王宫，这一切的事发生了。所罗门的后面，神只是纪念他的父亲大卫，在你在位在世的时候，不把以色列国分裂，而所罗门死的时候，那个荒凉已经是非常厉害了。所以犹大以色列分成两个国家， 他的儿子罗伯安是个非常邪恶的君王。而从那一次之后，以色列中间见证越过越往下坠，越过越往下坠。当中也起来过几个好的君王，好的没有坏的多。虽然的好的君王，他们最好的赶不上大卫的十分之一。伊赛亚是个很有福分的人，他一生经历过两个好的君王，好的君王不多，但是他竟然有两个君王受他引导的啊，一个是乌西亚，一个是西西加。西西加应该是所有好的君王当中最好的一个，他的复兴也最好的一个复兴。但是就是这两个君王的结局仍旧是失败。乌西亚为着要得到树林的职分，要和祭司争夺这个职分，而背逆了神，他是末了他长大马蜂啊，那是一个非常一个可怕的失败。而西西加失败比他好一点，但是在神的面前严重，他把他的战胜、他的哭里面做个树林的事，一切的丰富都炫耀给仇敌看。所以神对西西加也一样对所罗门说的话：我知在你的年日这件事不领导，审判跟在后面。西西加那个后面十二年年日还从神那里求来的，所以我常想呢，该死的时候要死，你晓得吧？那他早是十二年不求的十二年呢，他很得胜的君王啊，神给了他十二年神迹年日啊，结果招来了以色列的咒诅啊，咒诅。但是多半都是邪恶的君王，他们的见证是一路往下坠落，黑暗权势整个笼罩了神的国。到了耶利米的时候，是黑暗到不能再黑暗了，他们那个情形就滑落到不敌了，没有办法再滑落了。而这个时候他们光景是什么呢？他们有一个殿，殿的意义失掉了，而殿的意义失掉，与敬拜信仰都失掉了，一个虚假的殿，一个虚假的敬拜，他们都拜偶像。其实第二件事，他们神选民的地位失掉了，他们虽然佩戴着耶和华的名字，而他们实在都拜巴利，拜各样的偶像啊。那个风手，那个风气已经到了不能再坏的地步了。所以在那个耶利米的时代，他们选民的地位失掉，因为选民是因为他们已经不，虽然名字还是耶和华，他们是拜偶像的子民，他们在黑暗权势管辖的子民，所以他们的地位失掉了，地位失掉，那个月也废掉了。所以那个时候叫写选民的虚假和月的虚假。第三，那个国度君王的虚假，神的国从大卫手里正是代表天上国度的荣耀。而一路到了耶利米时代的约雅金，这个西底家，这两个君王是最腐败的君王了，他们自己也拜偶像啊，所以神的国不存在了，外面还在，还叫以色列国，还是神选民的国，一切只不过他不是在一个神圣名字底下的虚假的国度，国度虚假，王权也虚假，以色列中没有君王，以色列中没有首领，个人任意而行啊，这个是实施进不了的话。但是到了这里更加厉害了，所以国度君王都没有了。而这一个是代表君王的系统啊，以色列有三个系统最重要的，支持整个神国的见证和神百姓的见证，君王的系统，祭司的系统，先知的系统，是不是？先知引导君王啊，先知是第一个，所以荒凉时代出先知，因为一切都没有了，神兴起先知的力量来代表他啊，先知的生命应该是最好的。但是那个时候，耶利米的时候，好像除了耶利米之外找不到一个真先知啊，到处是假先知，而他们冒主的名说话，而他们奉耶和华的名说话，而他们是迎合神的百姓的心灵说话，而他们不过是讨好神的百姓，而他们 一直欺骗神的百姓，好像耶利米是个孤单一个人站在那里，是不是啊？看不见先知，看不见祭司，祭司的系统作为传统之分的失败，先知的系统也是虚假的，祭司的系统也是虚假的。最后第五件事，所有人儿女的生命都虚假，都虚假。到了这个时候，弟兄姊妹，神忍不下去了，神宁可拆毁一个假的东西，而神不愿意看不在他自己的名字底下一个虚假的东西。神最难受不住的，但是我们的神是一个最有忍耐的父亲，一直忍耐，他从所罗门的时代忍耐开始，一直忍耐到约押金，而神的百姓一直往最低地方就滑落。所以我们要看见耶利米的时代是怎么样的一个时代啊！到了这一个时候，神要宣告七十年被掳了。我们要看见在这一个时代当中，我们把这五件事情看见了，虚假。所以那个我们得到第一个 key， 第一个钥匙，我们可以那个开启那个耶利米书第一个门。然后我们要来看耶利米这个人的知识，这个先知是非常伟大的先知。弟兄姊妹们，初读圣经的人都不喜欢读耶利米书，读了那么 boring 哈，读以赛亚书叫人 excited， 对不对啊？但耶利米书是更宝贵的，那么深入的生命哦，每一次到先知那个发出那个感觉，那么的深的感觉，那么细的感觉，那个是最像神的感觉的先知啊。所以这一个先知，他第一，他梦的呼召是最雄壮的呼召啊！那我要立你为列国的先知，我要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啊！那样的一个呼召啊，好像那个。还没有遗忘，现在还没有，但是我这样雄壮一个护照哈，我要印在一帮子上啊，整个世界都在他的权下，这个先知。我们要看见耶利米的执事，那个执事是个最艰难的执事，不容易，最严肃的执事 serious。 为什么最严肃？因为神的百姓到了这样的地步，一切都是虚假，虚假的殿，虚假的敬拜，信仰失掉了，而他们的国度王权都陷入那个虚假，而神的百姓的地位，选民的地位虚假，而带着月夜虚假，而先知虚假，祭司虚假，整个天然神明都虚假。所以到耶利米出来做先知的时候，他的知识非常严肃，所以要叫他做什么呢？做什么呢？要拔除，要拆毁，要毁坏，要庆祝。这世界是我们要是要护照我的话，我一定要主你找别人啊！怎么他拆什么？拆是整个国度呀啊！拆整个以色列的见证啊！要拆什么？他的话语要击打所有的列邦啊！要立他在列邦列国之上。但是你要做拆毁，要毁坏，要庆祝。那个拔除才会毁坏君父，然后还要坚立，要栽植啊！我们想想，这个只是太严肃了，通通连根拔出来了，我还怎么栽法？我还怎么做法？或者七十年通通被掳了，通通完了，整个国也没有了，整个民也没有了，都在巴比伦了，被掳之民了，我们还怎么栽植坚立呢？但是神的话托给耶利米，要给他这个知识。然后我们要看见耶利米怎样做那个拔除拆毁毁坏倾覆的见证，而怎么又做了坚立和栽植的见证啊？他的使命是最艰难的使命，好像从前的先知也没有一个人碰到这么一个严肃的知识，也没有一个先知有他那样一个艰难的使命。所以神说，你要成为，我要叫你成为奸臣， 踢柱铜墙啊，这么厉害。其实我们有困惑，在读耶利米，耶利米是很柔软的先知，一直挨打，没有话讲的啊。他那个奸臣踢柱铜墙在什么地方啊？在什么地方？没有人可以胜过你的啊！而且我要教你说，全地和犹太的君王、首领、祭司和地上全民的反对。哦，这句话摩西没有听见过，大卫也没有听见过啊。这个反对意思啊，是耶利米反对他们，你知道吧？啊，要反对全地，要反对犹大的君王，要反对犹大的祭司、首领，要反对全民啊！这个人是要死。所以从前我听尼禄讲到那个启示录，耶西别的时代那个推亚推拉那个见证叫安提珀，安提就是反对的意思，叫反对一切。那么你跟我说这个名字嘛，只好做殉道者了，要反对一切，非死不行啊！耶利米的反对厉害了啊，要全地犹太的君王、首领、祭司和全民的反对。这一个使命太艰难，而他的最痛苦的限制，而他的生命是最柔软的生命。那我们不敢说以往先知没有他那个生命好，那不敢说啊。摩西是生命该最好的，摩西之后没有摩西，对不对？但是这一个耶利米，他的生命是最柔软的生命，表现高雅。我的力量就在这里。而这样痛苦的一个指示，他没有办法用个天然的刚强来执行，就他的生命是最柔软的生命啊。这一件事情我们也知道了，我们第二个 key 就拿住了啊。大家记得没记得？他的呼召最雄壮啊，没有人得过他的指示最严肃。要什么？要拔除，要拆毁，要毁坏，还要庆祝，通通没有了。然后呢，再来监理，再来在职啊，这样的一个指示很少人找到过。第三，他的使命，他的 vocation， 他的执行他的指示的时候，那个指示太艰难，要成为全地的反对，要成为君王的反对，要成为犹太的祭司整个国度的反对，全民的反对。他的生命，第四个点，先知的生命。最柔软的生命，读耶利米，你可以因耶利米的话而跟着他流泪，那样一个爱神的国，那样一个爱神的百姓，那样一个先知，他在神的面前和神一同走路，一同一样感觉，神这样感觉，他从他身上反映出来，神这样的感觉，又从他身上反映出来，他的话和表现经常反对神的感觉，这个先知太伟大。弟兄姊妹，第三点是我们要认识的，耶利米书我们常常说是本痛受苦的书，耶利米被读经的人称为受苦的先知，一个哀哭的先知，对不对？所以有的人说耶利米会哭，我告诉你，不是耶利米会哭啊，这个话不一定得罪主，得罪耶利米的啊。耶利米说我不是会哭的人啊，这个人哀声一声，而他所领到的事叫他受不了。所以我们要看这个痛苦，什么样的痛苦？我们要讲这本书的痛苦，不能从先知开始讲，要从神开始讲。在耶利米书里面，你看见神的畏难，神的心中的痛苦，神下了一个命令，神要宣布70年被掳，但是父亲的心那个痛苦，地上没有一个人赶得上。神的痛苦哪里来？是要亲手把他自己孤独，把他自己的地上的神圣的信仰，他自己一切关于他神的那个记号全数毁掉，这也是连神自己受不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神的儿女荒凉的时候啊，真是神忍得下心来拆。我从上海开始到了台湾，看见神的儿女背叛主啊，那个心一不像的主啊，一次警告，两次警告，三次四次，你不要以为神的爱无穷，神的爱是无穷的，你要碰着神的行政。到这里碰到一个先 一个 limit 啊，在这个时候要回转身来，那就厉害了啊，要把一切回过来，一切都回过来，神宁可要一切都没有，神也不要有一个虚假，不要有一个假，是人受不了，这是忍受不住的啊。所以但是神做这件事，神的心那么的痛苦，神的痛苦都从耶利米当中反映出来，耶利米一直哀哭啊，愿意我的头为水啊，愿我的眼一直流泪哦，我远远听见神百姓的哀声哦，这耶利米的心啊，那是天上的父亲，天上的父亲，我们等到一棒子生命打光了，到那个时候那么荒凉了，你要知道你已经把神逼得没有路好走了，你还要说神管教我，你还要说神不祝福，弟兄姊妹们，你已经把天上的神逼到没有路好走了，到神一回转身来的时候，要撤回一些虚假的时候，神的儿女受不了，神的心先受不了，神的痛苦。第二，神的痛苦，你说神百姓的光景痛苦，神真是爱他的子民，是不是？多少差了多少伟大的先知来，从大卫、所罗门之后，多少伟大的先知在神以色列国内出现，但是神的百姓一直往下坠落，他们各种各样。所以以西结、耶利米是非常爱神的百姓的人呢、啊。所以慢慢我们下一周讲耶利以西结，神把神的荣耀把以西结提到东门，叫他看一看，他跑到那里让他看一看，到这个地步我怎么办啊？我怎么办？我要下命令毁灭，但是我的心比被毁灭的人还痛苦，我要下次毁灭，我是忍着心发这个命令了。七十年受到最残酷，神就定规把以色列国交给巴比伦，巴比伦这个很残忍的国家，他们后来分作波斯和马代，哈，这个是最残忍的国家，而神把他的百姓交给一个最残忍的君王，凶暴有名的尼布加尼撒啊，他为一个大军的围攻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百姓最悲惨的时候，这是神的国度到了 Dark Age 最暗的时候了，城门被焚烧，圣殿被撤回，金银器皿被掳，壮丁倒在刀下，而神的百姓都被掳到巴比伦，而他们不能用自己属于神的名字，但以理另外一个名字，你知道吧？三个朋友都是另外的名字，都是把偶像的名字放在这些人身上，他们没有办法用他们的话来自己来交通，他们不能按他们的信仰来敬拜，他们也不能在那里敬拜神。到那个时候一切都毁掉，为什么神做了那些事？我们神的儿女啊，最大的本事啊，就为自己不平而抱怨神啊，神啊，你为什么这样打击我们呢、啊？弟兄姊妹们，一个答案，你已经把主逼到没有路走了，只要还有一个回转的地位，主不会这样打你的。主在神的心的痛苦，令到百姓的光景，神的话痛苦。第三，神百姓受苦，太苦了，就是他们的受苦，父亲的心也痛苦。这不是，就是耶利米说，神的心是吃平安的意念，这不是要毁灭的神，神的心是爱他的儿女，不是要击打，是常气势，以赛亚说气势常常击打嘛，不是的。到宣布七十年，这真是人的心，像先知的痛苦，耶利米痛苦和神一起走路，但是有点出路。耶利米痛苦，第一，他还是留恋那些名字，他也知道那些虚假的，那还留恋那些名字。哦，他受不了圣殿被撤，他受不了金银器皿被掳，他受不了那个城门耶路撒冷被焚烧，他受不了，是不是？他真是痛苦，他留恋那些事。不过先生耶利米书真的一直在进步，慢慢他知道了。第三件事，他为着他传的第二件事， 为着他传的信息痛苦。哦，耶利米他不要讲这些信息了，他一直替神宣告，你们要去投降，你们留在这里就毁灭，你们去做巴比伦的俘虏，你们应该出去就有活命。你想谁要讲这个道，谁要讲这个道，这个道谁不怀疑你是个奸细，对不对？耶利米太痛苦了，耶利米说，我不要讲了，我不再提耶和华了，我不要讲的时候像烧灼的火在关闭在我骨头里面焚烧啊啊！我就不能自忍，不能自主，神胜过了我。他又起来呼喊啊！他说不得已讲，他不要想再讲。第三，他因他的信息而遭受的痛苦，犹太人真把他当作奸细啊！是不是打他，关在地靠子里面，把他掉下去放在那个井里面啊？各样的痛苦耶利米受的，哦，耶利米所受的苦，弟兄姊妹们，他这是为信息的反应，就是那些信息他自己最痛苦了。最后也因着和神一样，神的儿女痛苦，他也痛苦。他对神说，因神的儿女受了破损，我也受了破损。多伟大的脸，他的生命一点没破损，对不对？神的儿女受了破损，我也受了破损。他一直宣告的厉害的话，他一直求神，像摩西的灵一样，一直求主收回他毁灭的那个命令。现在我们知道最第三个痛苦是跨到被掳了啊，那些神真实的子民他们的痛苦，被掳到一直被掳到巴比伦。在那个时候，那些神真实的子民不多，可是真实这个字不得了啊！一个人真实的见证人，要顶过那个千万的那个没有长成的婴孩啊！神不是要得着100万、1000万的 baby， 谁要得着多少成长的儿子，懂得他的心，和他同情，和他心意里面一同工作，和他一同受苦。和他一同往前啊！谁要做成长的儿子，能够承受他的产业的啊？耶利米大耶利米时代像这样的人，他们痛苦三种：一种为着神的见证，太痛苦了。诗篇里头有一篇诗，每一次读都震动我们的心啊！我们坐在巴比伦的河旁，一想起耶路撒冷，我们就哭了，我们把情挂在瘤子头。神啊，我若忘记耶路撒冷，愿我的舌头替于上膛；我若忘记耶路撒冷，愿我的左手忘记技巧。哦，这些人的痛苦啊，用什么这些痛苦，我们像我这样一个快50年的一个基督徒啊，都是经历不止一次，没有那么大，可是具体而委员，这都是一样。哦，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这样呢？生命很好都没有了，哦，本来都很好，主的同在都没有了，把什么都毁掉了。被掳来到的时候，那是个最黑暗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但是还有些生真实的百姓，这才叫做移民，这叫做余数，人不多，大70年被掳的经历所制造出来的，这些人不是出去了被见到的，是一出来就是得胜的人。但以利直到归回的时候他还活着，这圣经记载的。所以下面以斯拉带族人回去的时候，一连串名字当中有但以利。我的神是审判的神，是但以利。为了神的见证，但以利一日三次把窗开向北方，开而跪下祷告。为什么？那个方向是向着耶路撒冷。一天三次，他看不见耶路撒冷，他在最大的信心里面为了神的见证祷告，所以狮子坑根本吓不住他，他的脑子里都没有，窗底下就躲着好些人，知道他这个习惯，你若今天不祷告，耶利米失败了，你若祷告你也失败了啊！仇敌有一帮人逼得没有路好走，他们忘记有一位神，他们忘记了神，神为着耶利米封住了狮子的口，耶利米出来了。他们真为着神的见证痛苦， 耶尔典是为了神的国度痛苦，他被掳在外邦，侍奉外邦的君王，在外邦做官，人家还以为他们真是喜欢这样。耶丹以理这个人到最后他讲的话对君王说出来，一个指头在墙壁写字，我数算你的日子到今日为止，你的过要分割为两半，这不容易讲的话，在君王面前啊，这些先知使徒都是这样。这是耶利米书，有伟大的时代，有伟大的信息，但是我们的信心的眼睛要透视过七十年被掳，看见神施加的工作。七十年是必须的，若不测光不能见到，要完全测毁，要全新的建造。所以耶利米书不是一本完全悲哀的书，到后来最美的一个意象也在耶利米书。但我们读圣经要有点知识哈，像出埃及我们这次读了，我们不没有讲，那我会把结论给你们。出埃及里头有两个章是特别大，是特别大，一个是三章荆棘火焰，是宣告他的名字差遣摩西啊，还有一章三十三章摩西的生活，摩西的爱慕，摩西最后要看见神的荣耀啊。三十三章读的时候，把人都迷了啊，把人都迷了。而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神给先知看见被掳归回之后那个美丽的生命，那个美丽的国度。哦，耶利米说了一句话，哦，这句话真是叫人的心的深处的心弦都被震动了。他说先知睡醒了，觉得梦的甘甜了，因为眼睛看见的不是这样，而神叫他看见一个远远的。说先知醒了，觉得梦的甘甜了，哦，看见那么远的复兴，经过七十年。然后我们再来看耶利米书，我们还要从他的梦兆啊，我们就看过了他的梦兆不能不一样，知识不一样，他的使命不一样啊。但是我们要注意两件事，他梦兆和以赛亚不一样。以赛亚梦兆看见宝座和宝座上的耶稣基督，和包括整个教会耶稣基督，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对不对？看见那个天使呼喊，圣在 Holy 就是用在神身上了，不能用在人身上了。圣者和他的教会成圣啊，所以以赛亚的这个先知啊，我们都想做的啊，传那么甜美的信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与人的后裔来了。哦，从这里开始一直讲耶稣，你要不要做这先知？他的君王是乌西亚跟西西家，都是一有问题啊，先知以赛亚在哪里啊？快，力量在他身上，你要为我们不断的扬声祷告啊！你要为我们祷告，这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是不是这样的先知我们都愿意做的？耶利米这个先知啊，没有人要做，他派了个真先知，他的护照是忽然领到的。也没有宝座的荣耀，也没有君王的意象，也没有看见那个遮满圣殿，也没有活水流淌，他只看见说神一下呼召他，他说我是年幼的。他的这个人和以赛亚不一样，以赛亚嘛，他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是不是两个人的一个器皿，完全不同的器皿。耶利米一直推我是年幼的哈，不要说你是年幼的，所以说我就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哦，耶利米头都昏了，我这个耶利米这个年轻孩子个性那么软弱，你立我在什么？不仅以色列国超过了，你在列邦列国之上啊。他说我不会说话，先给他按手啊，这是我读耶利米这个才荣耀，一次包括你就把你当说的话按给你了。他也不知道说什么话，你知道吧？先知，真的先知之事，他的根都很远很远了。基督身体里面供应的血、联络的筋、 神在创世之前定下永远计划的时候，一个特别的组织耶利米。耶利米，耶利米所说的话，神的话，一生当中所有要讲的话，都已经一次按给他了。他一点一点的讲出来，一点一点，他生命跟着神的话的进步，生命跟着神的训练的进步，神的话也一路一路一路的往前面进面。但是这些神的话，真正出于神的话啊，那些先知也可能会说几句人的话，对不对？真正出于神的话，都是神一次按进去了。所以你没法学的，你要没法讲的，讲普通道良师之道可以的，要讲个意象真理呀、那是难讲。是一次把话都安给耶利米，所以我读到了这句话，有两次讲失败了，道讲失败了。我主啊，也是你预定好这篇道讲不出来嘛，讲不出来就这个样了。我还要好好的，因为我们不做真的东西，我们不做真的意象。我们不都实在一个东西是心中的秘密，对不对？一路往前，一路往前。而它是两个记号，两个记号，一个是一个烧开的锅，这谁受得了？从北而进，一个是看见一个杏树枝，两个记号。这两个记号太重要了。开烧开的锅就指着拔出。拆毁、毁坏、庆祝，有新书之书的复活，知道复活，叫接力摘子，他把眼睛看见了，说你看，他看见个烧开的锅，那个锅很大的一个锅，对不对？从北而进，灾祸都来到了，最后要看见个新书子，新书说到复活啊，所以那个 Sparks 有本书叫做《先知的知识》。Prophetic Ministry， 我很喜欢它的封面，真是内行，没有，我想很少人去看那个封面，是不是？封面它什么一个新数字，先知的职分，它的封面就那个画面是一个新数字啊，这是个行家哎，内行就用新数字来做那个 Prophetic Ministry 那个 cover 啊，而他一开头用几处圣经。就这就圣经一读啊，就先知就明白了，真是个老练的一个弟兄传授的话啊。而耶利米看见两个记号，为着烧开的锅，他自己忍受一切痛苦；为着那个复活的信书，他要传他的信，就这两类，信息都在记号的里面。他所有的信息，那个大部分都想到那个烧开的锅要背诵。但是他受到那个安慰，受到那个盼望，说神的心还最后警告。所以耶利米的话有两种啊，一种一直是一个审判的话，还有一个在神已经定规了70年被掳了，最后还要派个先知来做最后的警告和挽回。神的心啊，舍不得下那么重的手啊，但是另外一面。那神的计划中是不能不下的，70年拆毁是必须的。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我们没有经过被掳，我们不会有复活。感到不了，我们就要看见啊。所以他这两个看见，他所以就决定了他的伊赛亚是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指示。而下面我们要看见神一切过错第二大段了，神的百姓神最后警告耶利米，耶利米没有过去已经被掳了、耶利米到底死在外面还在被掳的人中，就是那个 scholar 的那个 Bible scholar 到处在寻找，我们不知道，还是他殉道了。他第一句话，你们做了两件恶事，离弃了真活的神，为自己凿出破漏不能盛水的池子。弟兄姊妹，我们都一样， 都一样，这是从小事到最大都一样，离弃了活神，离弃了活神，为什么自己造一个人工的池子，而这个池子是破裂不能盛水的。这美国一个故事啊，我那个很早很早在报上看见啊，这个尼克森总统第一次做总统的时候，刚做总统的时候，他一直标榜他是个最好的基督徒啊，他的母亲是奎格是那个他用把他妈妈那本老的圣经拿来暗自宣誓的做总统啊，他是表示信仰。他和 Billy Graham 是好朋友，你知道吧？所以美国空前绝后的第一次对个会议啊，请那个 Billy Graham 做主席，总统坐旁边听。那么那个时候 Billy Graham 年轻啊，讲的话，哎呀，我一听正是神仆人的话，美国最重要的人在那里嘛，是不是？那个传道人做当中做主席哈，他讲话就讲这句话。你们除了两件恶事，离开了真活的神，为自己造出破裂不能盛水的池子。下面他很简短几句话完了，他说你们各位不仅是美国最重要的人，全世界最重要的人，世界的关键都在美国，是不是？你们用基督徒的良心回答我，今天所有的问题有没有一个是你们能解决的？回答我。所有的部长都看着回答不出来，你们离弃了真活神，为了自己造成破裂不能盛水的池子。弟兄，今天我们要非常小心，假设我们的教会的负点责任更要小心啊！我们的神必须是活的，我们所传讲的神是活的，我们在教会里面看见的工作是活的，我们所建造的生命是活的，我们所遇见的经历是活的，而我们不能用虚假的东西 cover 在一个神圣名字下面，这是神受不了的，真受不了。啊，神的话的感觉之深啊！处女岂能忘记她的装饰呢？心腹岂能忘记她的美衣呢？但我的名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啊！这句话不能解释解的。是我们忘记了神无数的日子。什么叫无数的日子？哦，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每天早晨和神那样的相交，当我有患难那时，哦，神有那么奇妙的拯救，而把我的生命带回到他面前。我有多少的日子神的眷顾，多少的日子心中如同热火爱神，而现在我都忘记了，你知道吗？心腹能够忘记处女能够忘记他的美衣吗？装饰吗？心腹能够忘记他的美衣吗？我的百姓忘记了我的无数日子。我们一生，像我一个年龄大了，这一生当中有无数日子可以神和我一同纪念的，而有一旦通通忘了，神的百姓一刚硬的时候，通通变样。弟兄姊妹都要小心。在美国，我刚来的时候，不是刚来美国，刚到洛杉矶的时候，还没有教会，我就看先有了 mission， 那我们就看为什么呢？那个时候美国两个大的信仰的支柱哈，一个是达拉斯神学院，一个是富勒，在这里的。那个时候我来的时候，正奉到富勒要改变的时候，有一班教授起来说：“圣经不可信，圣经不可靠。”这句话震动了人啊！好，那些信仰我坚固的教授大打仗，打到最后让新派的人打赢了，放在他们的显章中，圣经不完全。所以有好两个牧师给我交通，他说敷了出来的证据是我们敢用啊，还美国人呢啊，这我还蛮敢用，圣经不可靠还能用啊。那么达拉斯给敷了大征战。其实我啊也请过几个中国人，那中国人那里，我在台湾的朋友在那里做滴滴啊，本来就是传道人，到 圣经是本属灵的书啊，圣经不是一本化学物理课本的、啊、圣经是神的呼吸啊，圣经给我生命，圣经引我经历，圣经给我这么大的祝福，除了神的儿子就是神的道，对不对？你若说圣经有问题，亲爱的弟兄，我们这样哀苦了，我们要面临一个荒凉的日子，各种各样的异端会出来。我为什么说这个话？有昨天刚有个地方打电话来，那不在洛杉矶，不在加州啊，遇见真理上面的征战，没有想到，因为这个讲反面话的人我认识他，怎么你会讲这样话呢？怎么你会把信仰都摧毁了呢？而你要征服神的儿女呢？我正要去，去什么？去抵挡他。我抵挡完了，给你两千打回来，我抵挡过了，受不了，真是受不了。哦，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神说到这里，他的心难过，他还是要叫神的儿女回来，最后一次的挽回了。被盗的儿女啊，被盗的病和瞎子，就是我们患了个被盗的病，一直违背神的道路而背叛神。被盗的儿女要回来，我那就做你们的丈夫。哦，神爱这么大，树林的淫乱，他们和多少的偶像发生关系，你回来，我仍旧做你的丈夫。所以这一段里面他一直在这里说，我要赐给你个牧者，这些话都是引用的将来那个七十年被掳之后的话了。被盗的儿女回来吧，我不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弟兄姊妹，被盗的病很难医治啊，真正被盗的病就七十年被掳来医治你了，实价的彻底的拆毁了，没有一个人受得了了。是当中第三段是插入的话，好像以赛亚以西结里的羊段一样，这我们的哪里我们要知道的，它和前面后面信息不结的啊。以赛亚十四章说到撒旦的来处，撒旦从哪里来的？十四章讲的，他用了五个我要，我要啊，我要把我的宝座举到至高之处，我要与神同等啊，我要把我自己高举。以西结二十八章说到撒旦的来源，这是这个哪里我们要有这个切入信息不见啊，我们知道仇敌的来源。而在这里插进去的是当初仇敌背叛的时候，神的审判临到大地。因为这一段圣经啊，说人类历史里头没有找到这么一个整个地都翻过来啊，这个情形，神的审判临到，而他叫他看见。第四个大段，神的警告和先知的反应。这一段神往前走路了，先知一个人侍奉主啊，我们的观念要很清楚，以后我们会专门讲这件事。追求这句话认真说，圣经里很难找到，只有各种各有，很难找到，新约里很少，很难找，是不是？保罗怎么追求的啊？约翰怎么追求的啊？追求侍奉不能分的，你知道吧？我们侍奉，我们在追求，我们在追求，我们在侍奉，不能分的。保罗看见那个方伯那个抵挡主，他被圣灵充满，你要眼睛要瞎掉，把他瞎了。他是什么？他的侍奉，他的什么？在这耶稣。我们的侍奉就是我们的追求，若是把侍奉跟生命一分开啊，我们的侍奉一无价值，我们的生命也不实在。在神儿女中间，各样的事我们都在侍奉，我们的岗位都在追求耶稣。所以耶利米这个先知跟着他的话语，这个人在进步。所以说你们为什么不惧怕我呢？你知道神的儿女把神逼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像我这样的人不会这样说，我不会对孩子说你为什么不怕我呢？而反而孩子要刚硬的时候啊，你讲这话没有用啊，你为什么不怕我呢？他理都不理你，对不对？把你气死啊！有一次我碰到个弟兄，他有点拿个棒子打他的儿子嘛，他没想到儿子大了， 那这个儿子们实在是不好啊，儿子已经大了，他不知道啊，把棒子一举起来就帮儿子都走了，气得他眼睛血管都爆炸了啊！回到教会讲，跟我们讲这件事嘛，说弟兄啊，你忘记了，你从小打孩子，你欺负他了，你力气比他大了，他现在已经二十岁了，你打得过他？把你棒子夺走，你很客气了，还称了你的父亲，所以没有用一棒打回来。我二十年你打我，你我都记着，我现在通通还给你啊！在美国的儿女坏起来的不得了，不得了。神的话，八神必到什么地步？你们为什么不怕我呢？所以话可怜吧，我们的神就说真的很可怜的。撒旦听见神战惊了，万有他都能毁灭的，所以他的儿女他真是没有办法。你们为什么不怕我呢？就是不怕。好，神说我以永远的定力沙为海的界限，每一句话都扶着树林的生命，这是很有名一句话，以沙为海的界限，神的权柄叫做 soft power， 大海翻腾不能越过沙的界限，神把海沙把海围起来了，看见神的权柄，神的权柄正常的时候啊，不把他这个惹出来要摧毁的时候，神的权柄永远在，至高无上的权柄那么柔软，而不是一下子拖出来这个权柄，对不对？那么柔软，海是特别说魔鬼的巢穴啊，这我们圣经从整本圣经有根据的啊，那个海是魔鬼的巢穴，是天上的水，地下的水啊，天上的水，魔鬼的执政掌权者住在上面，魔鬼的他的那个不大不小的鬼住在海里面，在地上他活动的地方。他活动，我们就是要和地上的征战，听不清楚，和地上的征战，这是真的。鬼夫的事情我碰到过几十次啊，有两次碰到的鬼真奇妙啊，他一来一放他出去啊，他就找水，他跑到阴沟里去找水，寻找有水之地，他在无水之地关系那个邪灵在里面啊。哦，弟兄姊妹们，读神的话要认真啊，神的话就是律，永远不改变，科学年年变，年年改啊，神的话是从来不改的，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一沙为海界限，哦，给我们多少的信心啊！大海翻腾，我们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看一看就没办法啊！大海翻腾要比举山就难得多了，你叫大海，大海要控制我。信心可以，全备的信心叫它可以移山，我们已经看了不得了，把大海范围起来，只有神能做的。今天我们看见海浪汹涌，我们看见，我们知道，在我与大海之间，神铺下了软的沙，沙好像没有什么力量，我们每一脚踩下去都会塌下去的，对不对？一个印子哈，叫做沙把海范围起来。我们的诗歌叫星星的诗歌，就是一沙为海界限，神的权柄叫天从水浮起，这是神的权柄，是个不是一个叫人那么怕的权柄。但是神要真要冒着行政的时候，那可怕了，万军之耶和华出来了，他要执行他的永远计划，任何人不能在这里挡他。那下面一句话，我安是赐予的神，这是圣经里一直一贯的思想。这个鱼说到圣灵，为什么他说先降秋雨再降春雨，没有夏雨冬雨没有的啊？那个圣经里头的晚雨反而是秋雨，早雨反而是秋雨，晚雨是春雨啊。五旬节的时候叫做秋雨，早雨降临了啊。就圣经里好多地方允许春雨的日子，春雨的日子我已经讲过好几遍啊。那个照着正规读神的话、读教会历史的人，大家都认为在摩尔维亚大复兴的时候，春雨已经开始。我们要小心啊，主来不是太远的了。 秋雨降临过去了，下面一段教会的道路被建造的道路，而春雨降临了。哦，摩尔维亚金森多尔夫的大复兴啊，那个品质没有可比的，没有个复兴可比的，而他影响了英国的大复兴威斯利，而他影响了美国的大复兴，从他得了圣灵到美国来的 George Whitefield， 而他迫使了中国的大复兴，中国最好几个省的仆人都从两个复兴当中来的。哦，春雨普降，但是我按说伺候要降雨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看见春雨来了好久了，耶稣的脚步能够听见了，征战那么苦难，那么痛苦，那么难忍，但是喜乐自身，说耶稣已近了，主耶稣真的很近了。这位虚假假先知说，你们清清糊糊的治我神的儿女的病，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这两句话说你们不要依靠虚妄的话，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人家上边讨厌不讨厌的，因为这个殿是虚假的，你知道吧，一个真的殿，不要说这是耶和华殿，这是耶和华，是耶和华殿，是耶和华殿，没必要这样讲，所有人一看就知道耶和华殿嘛，因为他是假的，他自己知道是假的，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所以说不要依靠那些虚假的话。哦，弟兄姊妹们，神受不了，神受不了，殿是神的见证，殿是敬拜的中心啊，名字仍旧是耶和华的殿，所有的生命都死掉，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所以我们神的儿女说话都很小心的啊，很小心。我自己有一段，有一个时候一个小小的一个经历之后啊，因为传道人的一个最好的一个social 的话呀，就是平安平安。那么有个地方教我，那师兄，你春节不去拜年，还有人拜你啊？啊，我说很少人拜我，我在教会里。那个时候我们台湾的习惯，初一到初五我都在教会里。为什么？躲掉拜年的事。我在教会，他说你岂不必这样啊？他说恭喜发财，你说平安平安。好了，我弟兄你很有本事，真的很有本事。这平安可以随便乱送人的呀，平安可以当做 social 的交情的送礼的呀，整天破人那么把那个平安送礼的呀，那个假的先知啊，不能做的。我们不是假先知啊，我说不是，我是你们的，你们也不是先知，也不是假先知啊。这句话绝对不能说的。有的时候，曾经儿女，曾经一个做牧师的人，这一方面，我为你祷告，一句话，其实回去他才没为他祷告，你知道吧？这么方便就答应个祷告的呀，你答应了祷告就好好去祷告。哦，有的时候真是为难死了。有一天我晚上在那个南部，那时候我在一个地方治理一个教会啊，一个姊妹带着她的儿子来，要我为她的儿子考取大学祷告，还有一个女儿生病，我姊妹叫她好好读书了。好好读书我还不知道吗？你是省的仆人啊，曾经很熟，一人祷告大有功效啊。那那得我不祷告啊，他的儿子考不了大学啊，最多在我了，是不是啊？那天他给我脚拖了两个多小时啊，我站在那里真是为难啊。我姊妹啊，我真想为你祷告，但是我不能啊，我不能啊，这是我若答应为你祷告，我骗了你啊。有一个省的仆人是国外来的，到我们这里来讲道，我看他一个演示说的，我真的大吃惊啊！所有要他带到的人把单子递上去，我看看在台湾的就收了几百张都不止了。我知道他美国这样说，在欧洲这样说，在东南亚这样说，他怎么祷告？明天我给他说，我陪他八天，我说你怎么祷告的？他说我祷告的，我说你怎么祷告的？今天晚上我亚洲祷告，明天晚上欧洲祷告，这晚上就是美国神的儿女祷告啊，我这个祷告了，是啊，祷告的时候必听啊， 你祷告的名字都忘记了。平安了，平安了，我会为你祷告。这句话都省得仆人一个送礼东西，你知道吧？我们不要这样做。我的弟兄，我要为你祷告，那种负担来的，我真为你祷告。我不能为你祷告，不要说啊，我为你祷告，为你祷告，为你祷告。哎，没走成功就忘掉了，不能假的先说平安了，平安了，一切都平安了，一切都平安了。耶和华的殿，弟兄姊妹们，神的敬拜中心，神的统战在那殿中，神居所在殿中，我们就不要有一点的意念来跨我们的树荫了，绝对不可以的。何况要这么样讲，要把虚假耶稣犯大罪，连我们要跨什么已经没有了。物质的东西，我说我口袋的钱很多，钱不会没有，还在。我这个树林的钱呢、啊？我钱很多，钱没有了，给你输掉了。这就是西西家把他的丰富宣扬给外邦人看，是不是？他的国都没有了。不要，不要！你得胜，你遮盖起来；你失败，你告诉弟兄们祷告，好不好？这是我们要做被掳之后的子民，先知先说伟大的生命了。哦，他为着那个时候是最痛苦的时候，在下面一段他就归回了，先知的生命都归回，他也摸着神的最深的心意了，他也懂得70年被掳不完全消极的，我们的神不是消极的神，我们的神是积极的神，他不拔除不撤回，怎么能够坚立？他不毁坏不驯服，怎么能够坚造？而不是毁坏了的建造，毁坏就是建造，这是什么？盖恩夫人就有名的话，撤毁就是建造，不是撤了再造，再撤的时候就造出来新的生命。我们不肯走主的道路，你们要在路上观察访问古道，什么叫古道啊？当初神所定规的道路，他说我们不访问，我们不要行在其间。走主的道路不容易啊！就是我碰到那个，有一个弟兄说，弟兄你说我们受洗礼不应该，我说弟兄我没有讲过这样道了，你不要给我再辩论，好吧？我尼若受洗平平安安的，而且受洗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不强他改进的啊，因为他的当时的信心受洗是个洗礼就可以了。那么下面句话就不好了，我受给的是洗，圣经里有根据，你知道吧？我说你根据人家啊，旧约就好多是苹果的，洒水，摩西洒血，但是祭物当中啊，那个他说我一所有的器皿都要用水刷啊，用火用水，不能进火就进水，圣经乱用了。今日征战更为艰难，这诗歌更难，正是什么主的话，圣经百姓我们不要访问，所以设立了召管你们的守望者，他吹角声了，那个开始召开的锅要下来，你们不怕吗？我们不听，但是说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神的百姓就要听的话。所以先知的反应，他看见神百姓的破败的光景，我听见你哀声从极远的地方而来。哦，这个先知的感觉，你知道神是一个最有感觉的神，神的感觉的细嫩，这是最有感觉的事。就他说的话，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我们的神最有感觉的事。我听见我百姓的哀声从极远的地方而来，先知反应，因为百姓受了破损，我也受了破损， 但是耶和华你不在锡安，不在锡安，耶和华不在锡安嘛，锡安的王不在其中嘛，神不在。但是先知受不了，为着神的百姓求啊，难道基列没有乳香吗？这里没有医生吗？我们神的儿女中间得不到医治吗？哎，他自己祷告自己也知道，就我的头为水，我的眼泪为泉源，我为我百姓中间被杀的人昼夜哭切。到了下面一段更深的声音，哦，没有一本书像耶利米斯那样讲到一个话语的知识，讲到神的话，哦，神的话语，没有一本书像耶利米。我另外做个讲 lecture， 就是把耶利米中讲的如何讲神的话列在一起，哦，了不起，没有一个人这样把神的话语连着一起讲。数章这句非常有名的话，先知说，万军之耶和华，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你为你名称，我称为你名下的。这第一件事，要讲主的话就在神的儿女中间，你就看望一个人，遇见一个弟兄，你要对他讲主的话。弟兄姊妹们，这个话必须要活的，这句话必须在你是真的。哦，耶利米这句话在神的话语上太有，这非常有名的 verse， great verse。 耶和华，我得到了你的话，啊，真是好。不是说我在圣经里读了你的话，听说吗？读了一百遍没用的，我得了你的话啊，有一句我得着了。我想你们有这样的经历是不是？得着了，最极端的神的话都是活的。一个极端的例子，在上海有一个弟兄，好多年了，好多年开都很热心，也奉献也传福音，软弱了好长的日子。有一天呢，他把圣经随便那么一翻呢，翻到使徒行第八章第一节，从那日起，现在那日起下面说是教会大造必破了，但他光看见这四个字，从那日起，这句话一下到他里面了，你知道复兴了。他不可能好好读圣经嘛，就神用的没有办法，他翻开一看，圣经在看四个字，而神的力量放在里面。从今日起，从那日起，他一下，这是一个界限的。我今天我再不复兴啊，我要祸灾了。那他是个老基督徒啊，他知道他不要等到那个烧开的锅来啊。他说今日起，从那日起，他复兴了。哎，我听了见证啊，我想，哎，那我这个法利赛人头脑就麻烦了。从那日起，教会大受逼迫嘛。神给他四个字嘛，清楚吧？主是活神，神可以用任何人、任何事、用万有来帮助我们，何况他的话语啊？把你的话得了，你们有得了神的话没有？啊，有的时候一读圣经没有神的话，那都是苦事啊。后来得了神的话。得了神的话都饱了，我把你的话当作食物吃了，吃了成我的里面的生命，我心里为我心里的快乐，因为我是称为你名下的，我得了神的话当作食物吃了。下面神说，你的话语知识要提高，什么样的人就讲什么样的道，你若不往前追求更深生命，你在这里怎么牧养？神的儿女都跟着你的肤浅之处，对不对？哦，神说的话怎么说？神说的话太好了。你若归回，我叫你再带来。为什么再带来呢？一章就是神第一次把他带来，神要更新他的 ministry 了。你若归回，耶利米也要归回。耶利米是那么好的生命，人就要归回。我们没有一个人好的不要归回的。我们的感觉有许多不像主，我们的反应有许多不像主，我们的动机有许多不像主，对不对？或者是你写个意念不像主，归回，你若归回，我把你再带到我的面前，叫你站在我的面前。你若讲宝贵的、下贱的、 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我的口。重新立他出口了，像这一步生命他爬不上去。耶利米的知识到此为止了，你知道吧？传神的话是很严肃的，你若归回，我就把你再带回来。你若把宝贝下贱的分开，什么是基督，什么是我的魂生命，什么是圣灵，什么是我的肉体，什么是肉体，是最好的就是热心，就是最好的安慰，都是从肉体出来的。你若把宝贝下贱分别出来，你要做我的口。你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神给他一个警告，他们归向你，因为神的话有力量，你不能归向他们。不要讨好神儿女的来讲话，不要迎合神儿女的心地来讲话啊！这个第十六二十章啊，我最受感动，保罗那个人叫人受感动，是一个整个仆人话语之词。那一段里面，他两次说我没有避讳。什么叫避讳啊？怕了。什么叫避讳啊？不方便讲。什么叫避讳啊？看一看弟兄姊妹的脸，哦，看看有两个人脸在哪里，这话不讲了。我凡是神的旨意，我没有避讳不说的；凡对你们有益的，我没有避讳不说的。这是真实的。你不可以归向他们，他们归向你，不归向你呀，归向神的话语。好，下面他又再应许，话语就是更新了。Renew， 我使你像这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他们必定要攻击你的，却不能胜过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神讲话素来的语气习惯。那这个应许讲完了，说这是耶和华说的，盖上个印，你放心。那么耶利米困惑了，啊，他用篮子下去放在井里头，那真受苦啊，是不是？耶和华，我若是铜墙，我若是坚城，我若是铁柱，怎么会让他们把我放在井底去？上来的他是非常痛苦，就他们那个上来的人还是有恩惠给他，我就破布垫住他的这个地方，一个绳子把他吊上来，那个人那个受不了那个受伤的哈，哎，他一路上来也没祷告啊。耶利米这一段真是受苦当中的生命啊。但以理和三个朋友表现的雄壮，四十多里但以理睡了啊，这个本事很大的，这是最大的恩赐。旁边狮子都呼吸都在你脸旁边，但以理那么安息。三个朋友看见火炉一个架七倍烈火，远远站住的人都受不了，一靠抬他们的人一靠近都被火烧成灰了。那个见证多好。耶利米是唱那个低音的人，你知道吧？不能缺了贝斯啊。有的人唱 soprano 上唱女高音啊，大家都听得很好。有的人我想四个音当中最没有意思的是个女低音，是不是啊？经常不显明的，但是不能缺了低音。听耶路撒冷唱的时候，训练了好多唱低音的人，哇，他们的 bass super bass 啊，他们的精力要超过，没有人能够学这个歌，因为他们从他们声音里头组织出来的。所以耶利米他那个再说坚固的铜墙，我一定拯救你。但神没有说你不会受苦啊，神说我会救你，对不对？依靠耶和华有福了。人心诡诈比万物都诡诈，这句话呀，是神的儿女最方便骂人的话。有的时候两个人骂来骂去，这个人啊，人心诡诈比万物都诡诈，反过来他最后也说，哎，这个其实一样，不要讲了，都要好好的欢欢喜喜的，你也是亚当子孙，我也亚当子孙， OK， 我们要蒙主恩，要蒙主恩，我们的口要流甜水。先知的指示到启示录里说，他拿着这本圣经吃了，这就耶利米书完全一 神的话是一贯的，和谐啊，吃了。你不要说他这个吃的艰难，我这本圣经啊，两家圣经给我吃下去，你非吃不可，那很苦的事情啊，你吃吃看，这个都不能吃，那神的话真要吃哦，那从火里出来，从水里出来，刚得话的时候哦，那么的喜乐，圣灵充满，而下面神把我们放在制造的房子里面的时候，神的话要成为我们见证的道，要胜过的幕后时代，胜过的红龙，胜过那个仇敌，我们见证的道虽至于死也不爱我们的魂生命，这样的得胜更深的生命啊，这句话真是好，十八章你知道吧，从前我在年轻的时候，我亲耳听说这个强盗，哎呀，这是吓了我，吓了我几十年。前年我在台中啊，哦，大师傅，他就说，他讲到中间讲的是我们都没翻圣经，在咬匠的家中，满地都充满了被摔碎不能制作的器皿。这句话，当我真的侍奉主之后，遇见过好多的经历，有好多的软弱。哎呀，我想我真是一个破损而不能被再制作的器皿。这是你一定讲的，我也奔这个地步，没有再去翻翻圣经 ，check 给别人。所以明七月大讲话有相信，你看，我从心里相信的嘛。所以很多时候说主啊，我不能再被用了，我主啊，我只能够在家里祷告你好了。但是我那天，我晚上要讲这个道，我再把十八章看一看。哦，差遣耶利米到妖将之家，我们首诗歌说：“召你祈图，主召你祈图。”整首诗歌就是唱这个十八章妖将之家。啊 ，You are the potter, I am the clay。啊，那个妖将之家太伟大，耶利米去妖将之家，啊，神正是那个妖将。神的工作，在神的儿女做的接到生命的时候，他正在咬匠，那个是正在咬匠，他正在转人做器皿，正在做的时候，一个器皿做坏了。那么我知道这里正是做坏了。下面耶利米书也不是读过一遍两遍十遍，什么这句话从来没看见呢？说他就拿着这个泥啊，重做一个，没有说满地都丢了。啊，不管了，啊，你就这样摔碎了没有？把它重做一个啊！我抓住这句话是我们的福音啊！啊，我自己什么是盼望都绝了。我神，你的话是说摔碎了，把它重新拿来再做一个，再做一个，做个最低的，做个没有荣耀的，做一个卑微的都没关系。那你要再做一个，你的话是不是今天？真是个摇轮，一个轮子在转着，把所有的儿女都在轮子上面制作啊，制作，没有一个人没有失败，没有一个人在神的如火眼目中站立得住的。神在制作，神在制造。Thou art the potter， 这个诗歌真是好啊！你比我有力量，你胜了我。下面他的讲论，我讲论，发出哀声。我喊叫，这叫 preacher 的意思。原文这个传道人的意思，呼喊者啊，不能站在讲台上 just talk， 像谈话一样的。你这个话都从神来的，不能这样的。他说我传讲，我发出哀声啊，他痛心，他哭，他悲哀的声音。我喊叫，用他力量喊，对不对？这是一个有负担的人。就下面他也说到这个话语和他的负担的关系，一个启示和负担是一个字，看见启示成了我的负担，有负担的人讲道。所以有一次我们电影很有名的人，这都是30年以前的事情，到台北来讲道， 我去听了，我听了一次回来了，哎呀，我们的 big leader 李弟兄他问我，他叫我去听了，实在我们弟兄不大希望我去听了，嗯，他说听了什么？我说什么也没有啊，是一个没有负担讲道，这是没有负担讲道吧？啊，那我们先讲一讲嘛，啊，讲讲笑话。这位弟兄是在大陆这个复兴里头有名的，叫人哀哭流泪的。那天真是啊，我不晓得他讲浪子回头，他最有名的篇道。那天我和几个同工去听的，整天没有讲浪子回头啊，真受不了啊！跑到讲台面前来，我某某人为你们这样洒汗，你们还不受感动吗？哎，我这个讲传道人的脸都丢够了，我真是不想再听了啊！美国的女孩子不是抱孩子的，是抱狗的。最后五分钟了，然后浪子回头了，啊，那我聚精会神了。我这是他后来的习惯，现在他 masterpiece 这一集做出来了。好，浪子回头了。好，他跑到贾天门那里，不要动啊！我服侍你做菜。牛尾汤来了。啊，回去这个啊，炒牛肉丝来了。最后就煎牛排来了。啊。那天我听了，我旁边一个同工说：“司令啊，我们以后会不会这样？”我会，要受警告，不要批评他。怎么不会？人变道变。而他说：“你胜了我。”弟兄姊妹，有的话他真是不想讲了，劝他们出去啊，投向巴比伦啊，投向加勒比啊，那个他说我不想在奉你那边讲论，我便觉得手有烧着的火，必晒在我腹中啊，我就寒忍不住，不能自禁。弟兄姊妹们，这种呼喊的力量，你知道吧？关闭在我的骨头里面烧着的火，没有办法，圣灵的工作，这是个律，先是给人安守啊。要比话语就是低得多了啊，也不能低得多了，安是分好多层次的啊。但是每个人有他的 secret， 有的人在他这只手，有的人在一个表示啊，像最大的一个神医抠门小姐，她什么也没有，但她一定有 secret， 她讲完了算了，好，那么空前的人多的人上来了啊，我一生不要说没有看见过，也没有听闻过，这是个最大的神医恩赐。所以那个陪我去那个同工，他师兄，他是有圣灵还是邪灵啊？因为他在台上有些动作很奇怪，我小孩子不乱讲话哈。圣灵，绝对圣灵，这是个恩赐。我看见过很多神医恩赐，没看这么大的，听见的比看见的多得多，也没这么大的。我说不了我这句话，但是我不羡慕，我只羡慕一个活着像耶稣的人，对不对？一切的恩赐不能撑到永远，我不要再提了。有的时候安守的负担，圣灵在这催促安守，他把一个痛苦发在你这个手上，你就忍受不住，所以按照这个弟兄把这个力量通出去，有事情发生了，经常这样。这一个耶利米神的仆人，一直火烧到要烧着的火滴在我的骨头里面烧啊，我就不能自忍，但是又喊叫，又用发出哀声，又在大声的呼喊啊！这是耶利米的，你可以看想象到这个侍奉主的人讲信息怎么讲，圣火在里头焚烧，他就忍受不住，要劝导出来。是扩大他的启示，所以我们已经说了，三十一章是最大的章，那神的话语，这在这一段里头都讲神的话语啊。我的话既不像火焰，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嘛。这是神的话啊。那么我把这两个配置你们看一下。整句话都穿着一起的耶利米，了不起。 我的话气不下火焰，圣灵的火焰在里面，气不下打碎磐石的大锤，大锤人得了一个话，他受不了，受不了。我们要羡慕做一个为主传话的人。神的最后的警告，这是有名的圣经，你们要挣脱了恶，给你加上挺恶，知道吧？神的儿女用脚踢刺，就是主对保罗说的话，你用脚踢刺是难的。那个脚踢刺什么意思？以色列人用马耕地的，不是用牛的，是吧？那个马野性来了，他往前走啊，他马后面的脚踢上面，他不是脚踢，他这个马整个的前后啊，都拉着一个铁棒，两面是尖的，你把马往前一赶呢，他那个铁刺就把地图都翻开了啊，他就跟他们耕地的方法。那马呢，有点不听了啊，要用脚踢，一踢就踢到什么地方，后面那个。最尖锐的地方啊，所以用脚踢刺是难的，好好的顺服。那神的儿女，我们常常用脚踢刺啊，这个环境我们把它翻掉，那个环境把它翻掉啊，这件事我们不服，那件事我们不顺服神，那你睁开了目恶，定规加上挺恶了，顺服是最好的。有一次我读诗篇32篇的，我的胃，真是感谢这两三年，什么有过一些小的毛病的胃从来没有病，就为什么我的胃胖，什么不舒服胃一起跟上来，这个医治神医最奇妙的都在胃上。那有一次我胃病的，好几年以前，很痛苦，祷告，为什么呢？因为我祷告了，胃祷告了多少次都有神迹，无可否认的神迹。有两次立刻好的，我姊妹她都知道，空气说完她又在讲我的事，那个胃的医治，那次啊怎么祷告也不得医治，怎么祷告也不得医治，有一天主说话，倔强的骡子要用强的辔斗勒住他，一听这句话整个人扑倒在神面前，我不求了，我自己知道人的腿快，马的力大，这个一天到晚跑在主面前啊，这个倔强的骡子有个强的辔斗勒住他，胃一痛就我知道，回到神面前考虑考虑，祷告祷告，这个要讲对哪儿去说话，里头胃难过了，考虑考虑，神常常放个刺在身上，你知道吧？不要忽略那个刺，不要忽略那个刺，你若忽略了，下面就会有更大的棒子。他31章是到复兴章了，耶利米31章是圣经中间最动人的一章，感觉最丰富的一章，太好了，你们回去好好的读啊。他耶利米31章是耶利米做个梦啊，因为他正在宣告70年被掳啊，神叫先知的安慰，看见被掳之后的那个情形。第一处有名的话就是永远的爱。那你正在旷野蒙恩啊，你正在旷野蒙恩，我用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哦，这句话多好，神的爱永久不改变，你变吧，甚至可变十范，你可变十范，你翻一变，你变到不了，神从来不动，还得回来，跑了再远，神一伸手就抓回来了，对不对？那跑哪里去？